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及注意事项。
韩剧跟西洋剧
我都要。
大家好，我是凯特，
我是马妹。
好，我们今天来聊，很久没聊韩剧了。
对，其实我觉得这次录音我也觉得隔了蛮久的。
哦，对，因为隔一个礼拜，
明明才隔一个礼拜，可是就觉得好像什么事隔多年没有录音的感觉。
因为对，因为这个行程太习惯了。
对，就每个礼拜感觉都应该要有的行程，突然觉得隔了很久。
好，我们最近现在来聊，我觉得算暖心的。
对啦，虽然说中间我看到实在是有点情绪低落。
对，前面轻松，后面情绪低落。
对，
叫做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
对，这本来是我们上礼拜就预约要聊的啦。
对对对，
那就讲到现在他都已经跌出排行榜外了。
对，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啊，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那个路线的。
对，而且我觉得这部其实
没有，突然想到说如果要聊排行榜我们就要聊阿杰。
不好意思，我真的没有在看。
对，
最近好像还有一部是不是啊？
对，我跟你讲，因为那个排行榜对凯特来说的参考值已经越来越低，所以我导致我很久没有看排行榜。马妹给我更新的时候我就很多惊喜。
人家现在不是阿姐，人家现在是生命捕手。
那又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也是黄世贤演的。欸，
怎么
他现在是 Netflix King 吗？
他是 Netflix 给阿姐。
哎，我们不要小看人家，其实他好像普通的收视率都还不错。
真的，但只是就是会变成不在我们的痛调上面。
对啊，就比较不是我们会想看的东西。
对，因为精神病房我当初一开始是因为男女主角我都非常喜欢。
嗯，
朴宝英。
对，
还有言语症。
因为我搞不太清楚，好啦，他应该才是男主角啦，因为他的那个就是感觉也蛮像男主角的。
你说他的青梅竹马。
对，
青梅竹马是什么？张东润。好，跟大家分享，因为精神病房这个比较特别的是，因为之前我们只要看到医疗剧，
嗯，
通常主角都是医生。
对对对
对，然后这里还蛮特别的是，有啦，男主角算医生。
对，但因为他并不是很重要。
对，然后也没有太多的医生在医疗病人的成分在。
欸，有啦，但就一直擦屁股。
对，
而且不是用卫生纸擦屁股那个擦，是用手指头擦进去的那个擦。
对，刚才先聊到说他里面演朴宝英的青梅竹马是张东润嘛。
对，
张东润还蛮妙的，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出道经历非常特别。
哦，真的哦？
他不是去 casting 演员啊，
嗯，
或者是什么选秀啊。
嗯，
我当初以为他长得现在蛮偶像的。
对啊，對，因为我这里面除了朴宝英以外一些配角我有看过，然后这两个主角我都比较没有接触。
哦，然后韩剧看比较久应该大家都知道。
嗯，
张东润很妙的是他是因为他就是在路上抓强盗还是强匪就对了。
哦，我还以为抓宝可梦。
对，然后因为他先报警了，但是他报警之后还帮警察一起抓，所以就上电视。
长这样还抓强盗，真的是梦幻呢。
对，然后马上就被联络出道。很妙。
哎、欸，所以你看帅哥在路上要多多做好事。
对啊，
好不好？
你看善有善报，他现在真的就是一线男主角。
真的，你看还演 Netflix。 哎、欸，
对，但是我觉得精神病房这一组、他可能想要有一些就是写实的感觉。
嗯，
所以其实他们没什么做美化，甚至是有点丑化，他们光线很暗淡。
啊，精神病房怎么可以给你多美妙的颜色？
对，然后每个人的脸都变黑黑的。所以我很不习惯，因为以前看到言语症跟张若昀两个都小白脸，
就是气色不是很好。
对，朴宝英的角色其实他是本来是一个普通病房的护士。
对，
但是因为他太热心公益。
其实好啦，对他们工作的人可能来说是有一点困扰。
对，
可是其实对病人来说 绝对会是每一个人都想要遇到的护士。
对，我其实他没有太多琢磨，但是他很小段的去形容这段，我们其实都能想象。嗯，因为他做了太多，会造成他同事的困扰。
就是他可能比如说在一个病人上花太多时间的，他们可能就觉得抽血大概五分钟你就可以再进行下一个人。
对，
可是他可能会再另外花五分钟跟他对话说，诶，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那我现在打这个针你有没有觉得不舒服啊？
对，或者是对每个病人都有无限的关怀。
对，
但是就会增加其他同事的 loading。
我觉得两方的我都可以理解，因为现在的就算是台湾护士其实也是非常的缺。
没错，然后所以他的主管呢就建议他可以去精神科。
对，
那他以为哦，那是因为主管觉得他可以再进修或者什么之类为他好。对，
没有，就是说你太热心了，你去那边应该比较适合你啦。
对，但说真的真的很适合他。
对啦，虽然说最后的演化好像是
啊，对，因为
让他其实有一点受伤。
没错，因为说真的精神科的病人最需要，他们没有什么需要照护的地方，
他们并不是什么急症嘛，
或者是比较不是身体上的疾病，
对，
是心理上的疾病，所以他可能不太需要什么帮，每天在那边打点滴啊抽血啊，
对，
但是他们却真的需要无限的关怀。
你这个护士能不能够很仔细的观察到说他其实今天有一点不一样。
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编剧的安排还不错。其实一开始他就有出现很多精神病症让我们去了解，其实说真的我从里面长了非常多的知识。
嗯，可是
对，
因为我也有看了一些台湾，因为这部戏是讲精神病患的内容嘛，所以其实台湾也有一些可能相关的医生啊，或是护理师什么，他们也有出来讲。但其实因为他在这里面是把它简化很多的，
对对对对对，
其实现实生活中是更复杂的，
更复杂。对，但是
而且也不会只有医生跟护理师这样子而已。
对，他家人也很重要啦。但
没有，还有很多。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有想到说，为什么是医生去？因为其实通常去沟通的应该会是另外一个。
哦，我懂你意思。他其实还有非常多不同的职务的人。
对，应该是心理师之类，心理师才会去个别去跟你沟通。
了解。
通常精神科医师可能是判断之后，然后他可能会看你需不需要开药。
对
对，临床的那种心理师才会是去跟你对话，
对，
然后去了解你的那一种。
但我也理解，这短短十二集啊，韩剧没有办法演的这么巨细靡遗。
对，也有可能韩国可能也没有这么复杂，
哦，也有可能，
就是这都是有可能，因为我们不了解嘛。
但老实说，对我来说啦，他这样子的方式比较能让我去理解。
应该说大部分人，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就如果你没有去接触过，就是说你没有真的去身心科看过医生的话，你可能会比较能够理解。
而且其实我相信会因为这一部戏的关系，让更多人去同理这些精神病患。因为其实
希望啦，
对，因为其实我以前也会蛮害怕的。
应该说因为我们小时候大家就是在那边骂说，欸，神经病啊那一种，其实他们都已经是生病到可能已经有幻觉的那一种。
对，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哎呦，这个人就已经是跟我们不同世界。
对，
然后
没错没错，然后以前又没有那么多治疗管道。
对，然后以前就会觉得说，啊，他就是会被关到疯人院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没错。哎，以前只要什么就发疯就是关到那叫什么龙发堂吗？
哦，对，好像是。
对，然后台中还有那个什么好像静和医院，
我不知道。哎，欸，
对，
可能是，
反正对，就常常听到人家在开玩笑骂人家神经病的时候都会讲到这些医院的名字。
对，但就是那时候当然是因为不了解啦，但现在因为我觉得精神病已经变成是更复杂，而且其实非常非常的普遍。
我觉得啦， 我只是没有去看医生，也许我也有一点精神病。對，
其实我也觉得有，因为每个人的情绪起伏都有，但是你可能有一阵子会是处在一个非常低落的状态。其实你可能就已经是了，但是你可能有一点病耻感，所以你知道你自己不应该这样，然后想办法把自己
对，
那是可能到没有到严重到你一直需要去看医生而已。 对，但并不，这其实每一个人可能都有经历过。
我刚好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最近上次我跟大家分享到 Dicky 开店嘛。
对，
但 Dicky 开店没多久他就车祸白卡，然后导致，
我跟你讲什么时候好不好，就是我们上次录音完当天。
哦，就是那，哦，对
对，因为 录音完那一天晚上凯特就跟我讲，然后我想说啊，然后我们那天才刚录完说哎、欸，你开店这件事情
哎、真的耶，然后他晚上给我搬咖，所以我本来去店里只是小帮忙嘛，
对，
后来我变成要变成在那边住店，然后我还要去帮他煮，
所以才会说，而且那时候就是凯特家又有发生一些事情啊，所以就变成想说好，那就休息一个礼拜，让他好好把这些事情处理好，
所有事情都全部挤在一起。
嗯，
我觉得他真的是很，他真的是待遇耶，他真的很娇弱，就是我们家小朋友只要感冒他就一定会被传染，所以他现在是掰咖加重感冒的状态。
哦，所以是因为001感冒然后传染给他。
对， 對、
哦、
然后但是他就变成最严重了，医生说他一定要5个小时吃一次药。
嗯，那不就半夜还要切闹钟起来吃。
对，所以他自己因为他现在要掰咖嘛，嗯，他如果半夜要吃药又要出来，所以他这几天直接还好我们家沙发还蛮好睡的。
哦，所以他直接睡客厅。
对，他就直接睡客厅。你知道他就很夸张的是我买了蛮厉害的护具，
嗯，
所以他可以缓慢移动，
嗯，
所以他在家里就还算能自理，
嗯，
但他后来一重感冒直接躺床。所以他店里的事情，
他是公主耶，
真的。然后他店里的事情我帮忙，然后家事现在全部我做，然后接送小孩都是我。所以我今天早上就爆发了一次，你看，但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发神经，就因为会适时爆发。因为我就看他们每个人都乱丢东西，然后你知道今天早上我都不到6点就起来帮玲玲做便当嘛，帮他做完便当之后，两个小孩还在门口一下说我的水壶没拿，什么没拿，然后我一直帮他们拿，但是 Licky 一个人就坐在那边看我们。
嗯，
我后来就爆发，我就说你是不能帮一点忙吗？
他觉得我这么惨这么可怜，
我这么娇贵，
我掰咖又感冒，你要我爬过去是不是？
对，没有，因为像比如说检查小朋友的书包什么的这种小忙他还能帮，但是 他就直接坐在那边看我们。
没有啊，我就是不能动。我等一下动了又重感冒怎么办？
反正最近所有事情挤在一起。其实我看完这部已经算也隔一两个礼拜了，然后但我昨天有再复习一下，我看得更有感。非常知道这里面的很多人发病的原因。
哎、欸，我说实在的，因为以前啊，很多人都会说，这人比如说精神生病的，然后他们就会说啊，你一定是抗压性太低。其实我觉得完全相反、欸、
对，抗压性太高，
我觉得是抗压性太高的人，因为他很容易觉得啊，蛮心这我忍一下就可以过去了，
真的，
所以就一直累积在心里，之后就真的到某一天忍不住爆发了。
对，但是他们的爆发也许就是发病，不像我爆发是会骂人。
对， 对，这是每个人的个性排解不太一样。
真的，就是如果懂得适度排解真的会比较好一点啊。
对， 对，可是因为我又可以想要说，在工作上比如说他如果只是个下属，
嗯，
他好像也很难去爆发，
真的、欸、
因为他也没办法直接爆发给
长官、啊、应该是说就是你要放过自己就换个工作，但是大部分人没办法。
对，而且他可能在韩国又更有这个状况、
嗯、
因为比如说你一旦进到一个大公司之后，其实你很难退下来之后再去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
对，那其实大家看这部出戏的时候就会发现里面每一个生病的人，
嗯，
都是像刚才马妹说的，
嗯，
他们这都忍耐过度。
对啊，他里面有一个也有说嘛，其实在这边的人都是很善良的人。
对啊，听得好好心酸哦、
啊、因为这些人其实很多就是因为你自己忍耐，然后你不想去伤害其他旁边人，觉得啊没关系，我忍一下就过了，
真的，
所以才会导致自己生病然后在病房里面啊。
真的耶、欸、我在看的时候我也是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嗯、因为妈妈应该知道我就是有点会忍耐的人。
嗯嗯嗯，
然后所以我在看的时候也想说，哦，我以后真的不能这样子。
对啊，对，可是那有时候又没办法，因为我觉得这很多是个性的问题。
真的，
你知道我之前有算过紫薇那一种啊、嗯、然后他就说我的个性就是比较被动、
嗯、
然后可能比较不会去跟人家争执的那一种、
嗯嗯嗯、
好，然后反正他讲一讲，就我就听起来我就说，那我这样子是比较容易可能会忧郁症吗、
嗯、
他说有可能哦、喔、但是这个、
哦哦、
这个是要看环境。他就说、嗯，比如说把你放在北一女，你在那种高压，然后大家可能都是没有想真的跟你当朋友，可能很多人大家在竞争啊、嗯、谁想要当第一名这样，或是有霸凌的情况的话，你就很有可能有忧郁症、
哦、所以因为其实你自己会避开那些环境。
还好我没那么优秀。
好妙，原来紫薇也会算个性哦。
就是有一些好像天生的一些东西会造就你这一生的个性。我那时候算他是这样讲啦，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刚好跟今天的那个主题觉得有搭配到。
对，因为那个时候反正就是生病的人 也跟护士讲，好像都是善良的人才会来这里。想想也是、欸、因为恶毒的人啊，坏人，他们其实没有什么要忍耐的。
应该说其实到现在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之间也是有一些大家都会有过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到现在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啊，人都应该要自私一点。嗯，你看里面他那个学妹的妈妈，他那种人会进精神病院吗？
不
会，不
会，
因为他最爱的人就是自己，他只爱自己，
对，什么都替自己想的话，
对，所以
其实真的比较不会生病。
真的，我不能说这样子是最好的，但是呢，他是真的不会生病的。
对，但是我应该是说都要折中调节一下啦，因为像那个样子又有点太自私。
对，就是它是一个极致的表现，但是我觉得那个极致的表现可以让大家非常快速的理解到说，
对，
哦，原来我只要自私一点点，不一定是全部的事情嘛，可是我只要在某些事情上，我其实不需要为那些人着想。
对，这部戏很妙的是，其实我前几集会一直以为他会轻松到底，因为前几集还蛮轻松嘛。你看那个男主角言语症出现的时候，他里面是董医师，
对，然后一直折手。
对，大家知道折手那个关节地方会变很粗，
对，
所以他就一直去看精神科，说我要怎么不要这个强迫症。
对，因为这个强迫症让我工作上面被人家嫌弃。
对，因为他的个性就是会有点烦人嘛，跟 Dicky 有点像啊，讲太就是是好意的，但是讲太多。所以那年轻人跟医生都觉得你又没有怎么样，不要再来了好不好，
啰嗦。
对，
然后你的手肘指关节粗枝会造成人家什么困扰。
对，他就说你就继续折好了，反正折手也不会死。对，你不用再来看了。他就说不是，因为我的工作就是会
造成人家的困扰。
然后后来一看说，哦，原来是他是肛门医师，
肛门外科医师。然后我才说，哦，原来肛门外科医师要常常把手指头伸进去。
对啊，所以 好像是痔疮他直接帮你弄掉还是什么的。
是这样吗？对，因为对不起我没看过，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对，所以他手指粗就会让病人很痛。
你知道肛门已经有痔疮，那个空间已经变小了，然后要塞一只很粗的手指头，
那你就会让人家觉得笑出来，说原来这一段强迫症是要表现这个。对，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病，就是那叫妄想症嘛，反正就是一个已经考国家考试考了非常多年的年轻人。
对，
后来因为压力太大，他就开始打 game。因为打 game 让他太舒压了。
对，可能是他可以完全不去想考试的事情，等于是另外一个让他非常舒服的世界。
对，后来他就躲到那个世界里面去了。
对，所以他的世界就已经变成科幻的小说的感觉。
对，然后说真的，因为医院照顾了很好，后来他渐渐的有病逝感，他后来发现，原来是我生病了。
对，
就是我看到这些游戏中的世界，原来是因为我生病，因为他有病逝感的嘛，直接就可以变成吃药控制。所以他就要出院。那一刻我就马上跟 Dicky 说，我怎么觉得他生病的时候好像比较快乐。
我也觉得啊，可是因为我可以懂说他在那个时候其实是比较快乐的，可是呢，我觉得那一定是家人觉得说，可是他没有活在现在。
对，
我的儿子没有办法出去社会工作。
对，我只能说啦，如果是我，如果他是我儿子，我还能照顾他，我会希望他一直这样。
我也不知道啊，
因为他也
不
会伤害人啊什么的。
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照顾的时候该怎么办？我觉得好像可能就会想到很远的地方，所以还是希望他可以回归社会吧。
我觉得这部戏真的非常的写实的地方是，我们担心的事情真的也发生了。因为他回归社会之后，他就开始又面对那些压力。
我觉得好啦，不管韩国或是台湾可能都一样，因为大家就像我们刚才开始讲的，就是对精神病还是有不理解。好像很难去好好的接受这件事情。
胡宝英他在当精神科护士之后，其实很有非常非常多压力。他甚至也遇到那种妄想症病人，就妄想他偷了他的钱。
对对对
对，这个游戏世界妄想症病人叫苏元嘛。其实苏元因为他活在他自己的游戏世界，所以他反而可以跳脱这个世界，给了胡宝英非常多的安慰。对，因为我们刚才一开始有介绍到说，这个护士其实他是最能去同理这些病人的人。
对，
所以他 他知道苏元的世界是游戏世界，他就用游戏世界去跟他沟通。嗯，对，所以苏元就觉得他才是唯一
可以理解你是在我这个世界的人。
对，所以他就一直叫他仲裁者大人嘛。
对，因为他也是他那个世界里面的一个角色。
对，所以在蒲保英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我觉得苏元算是医院里面唯一能安慰到他的人。
对啊，所以我觉得才会在苏元发生事情之后会让他这么的低落。
对，因为苏元出院之后面临真实世界，后来扛不了那个压力嘛，又回到他游戏世界，但是因为
他又知道自己，就是他知道那个是生病了，
对，所以最后他就扛不住就走了。嗯，走了以后就换我们女主角扛不住了。
对，
但我能理解，要是我可能也扛不住。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如果你患病之后恢复，好像就觉得说，哦，你应该就是个正常人。嗯，可是其实你本来就不可能回到你一开始的那个状态。嗯， 因为你一开始你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啊，所以你本来就已经是个不一样的人了。嗯， 那其实他要回到社会应该是需要更多，就除了家里的人啊，然后或者是说他可能要去职场的人都要给他更多的 support， 他才能真的慢慢回到社会。
欸，真的耶，因为他一回到社会的时候其实他家人就以为他正常了，
就让他自己去，哦，就他因为他们通常都会坚持说我没事，
对，
我可以自己去做什么事情，可是其实他可能没有办法判断自己是不是真的没有事情，因为你有时候，我现在当下当然是没事嘛，可是我可能一遇到什么状况的时候，那个感觉又袭过来了，那他可能没有办法控制，所以真的是需要很多很多人的帮助，
对，
才能让这些病患真的回到社会。
对，然后因为苏元他自己幻想这个游戏世界的角色就是魔法师嘛，
对，
所以他那一集叫做魔法师的一天
啊，我那一集看得很痛苦，
对不对？但是
就是很难，因为我想啊，就看到一半大概就知道后面会是怎么样，但是就觉得啊很难过。嗯，对啊，因为你看到那边你对这个病人你也对他也是稍微有一点感情的嘛，因为你就觉得他本来在游戏世界的时候他其实很单纯，
对，
很可爱，一心只是想要帮助人，他并没有想要做什么坏事。
没错，他就只是一直想要破关这样而已。
对对每天要喝能量饮料啊
对啊，然后你反正你就拿个不同颜色饮料给他，他就可以觉得舒服了对，所以那时候他真的比较开心。
对啊，
哦，然后再来我想要分享一下是，我觉得因为毕竟我们都不是精神科医生也不是心理师嘛，其实我们很难想象这些精神病患者，嗯，他们的感觉。那我觉得这出很棒的地方是他其实都会用各种情境。
对，
其实那花蛮多钱的，他各种病症都有特效。
刚刚讲的那个魔法师那一集我
就要讲，这个，
我觉得花超多钱好不好？
我正要讲，我每次看到那个魔法师片段就跟 Dicky 说，欸，其实这个苏元是花最多钱的
对，啊，预算都花在那一集了吧
我那个其实动画做的还蛮不错的。
对啊，
完全不是，
蛮细致的，
完全就不是这个精神病题材的重点
对，但他花了很多钱在这个上面
就是他这个游戏世界还是在城市中哦，欸，
所以难怪大部分都是在病房啊，或者是他们都去同一家餐厅，因为那个预算都花在那边了，没有钱做其他的。
对，然后或者是像恐慌症，嗯，其实他们是会喘不过气来嘛，
对，
然后他就让他有点被淹没在水里的特效这样。嗯， 对，我们就比较容易去想象，哦，原来他们感觉有这么的痛苦。
因为像以前看一些国外影集，他们大部分都是会，就是他可能会突然呼吸不过来，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拿一个纸袋出来吸气那样子。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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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其实那种就是恐慌症，我觉得每个人多少都会有，
对，
只是说有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
有没有到就呼吸不过来这样。
对对对，
但是我很难去，因为通常就知道说他很恐慌这样而已嘛。
对，
第一次看到，你看里面他也为了要让照顾这些精神病患者的医护人员，了解他们有多痛苦，
对，
他们也做了一些实验，他是真的让你是完全无法呼吸。
对对对，就是让你去了解说那个病人当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就我还蛮惊喜的是看一个精神科为主的戏，可以看到这么多特效
但我觉得可能韩国现在精神病我觉得可能也算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虽然说台湾一定也很多人有啦，
我觉得一定有，
因为压力都很大嘛，
啊，
但是我相信韩国更大。
哦，一定的啊，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光是你去上班什么的压力，你光是社会给你就是有很多很多压力了，
真的。反正我这一部我很推大家，是因为今年真的都还没有看到一出真的但我觉得有深度的韩剧，有一些可能有娱乐性质啊。
对
对，我们之前聊黄昏什么那些都很有娱乐性嘛。
对啊，财阀家的小儿子啊，也是看看财阀家在吵什么啊。
对，我不知道大家啦，但精神病房看我看完了是有我自己都有被疗愈的感觉。
但可能也算是让大家至少意识到，如果你有真的心理疾病的时候，其实可以不用憋住，你可以去寻求帮助。对。好，然后因为这一部其实它是改编同名的网络漫画。
对啊，我本来不知道欸，我想说因为网漫的话我就会想要找来看。我也许原作更有深度，因为毕竟戏剧可以呈现的角度有限。
对，但这个作家不知道是说他自己本身有经历呢，还是说只是想要创作这样子的漫画。
哦，我也有看过，这是作家的亲身经历。对，但是我不想这是网漫。
哦，
所以难怪他可以这么的贴切写实。
因为很多东西我觉得都是你要有亲身经历过，你才能贴切的写出那些人的心声。因为很多都只是说你表面上说啊，我了解你，我了解你，但是你真的了解那些人的感受吗？对，所以这一部才会这么让人家不舒服，就中间的部分。
对对对对对，我蛮厉害的啦。我看的所有人看都不太舒服，但是都想看下去。
因为可能最后还是想要看到有一个好的结局吧。
真的。
对啊，
因为反正中间的峰回路转就是大家都觉得最开朗最健康最能去包容大家所有的负能量的主角，就是朴宝英演的这个多恩。他自己生病了。
对，而且虽然说我觉得那一段有点长。但是呢，因为他可以让我们很深刻的看到说忧郁症的这些人真的不会，可能他只是觉得说我现在只是情绪有点低落，但他不会意识到自己病得有多重。
对，不管是他自己甚至是他的家人，
对，
都不愿意承认他有生病。
对，我觉得这因为这不像说比如说我今天我得了比如说子宫颈癌好了，就是你不会讲说啊，因为这是我没办法控制的事情。
对对 对, 对，
大家就会觉得说情绪是你可以控制
的
事情。
真
的，
我懂。反正你刚才讲的就是你不管得了什么，反正就
是生理
上的疾病，
对，
确诊就是确诊
了，什么的，就是都是外来的东西嘛，所以你没有办法得知。可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啊，你可以控制你的情绪啊，
真的，
你为什么不能不要这么低落呢？
真的，
你为什么不能不要这么忧郁呢？
对，我们自己不是病人都没有办法去理解。但是我觉得它里面让多恩因为扛不住自己很重视的病人走的压力嘛，所以他也生病了。
对，
然后他生病以后你就会发现，因为真的呼应里面很多，对我来说真的算金句啊。虽然我们没有整理金句的习惯。因为他就里面其实阿长就有讲到说没有人天生就是病人。
对啊，这是真的啊。
对, 对，所以你看你昨天看到他还没有生病的人，因为一件很打击很大的事情，他就变病人了。变病人以后就会变成跟其他病人都一样。
对，
因为他之前哦交代病人
要
吃药啊，
你不能把药藏起来，
对，要住院啊什么的，然后他自己都非常抗拒。
而且尤其他自己是精神科的护士，他就觉得我有这方面的知识，
对，
我很懂，你才不懂，我没有那么糟，我没有那么坏，
对，我没有那么严重。
对，
他反而更甚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精神科护士，他就说我就精神科护士，我有没有生病我自己知道，
我只是有一点低落而已。我现在只是没有心情不是很好而已，为什么你们都把我当成病人？
对，那你就会发现说哦，其实忧郁症的病人，其实我们之前看过很多新闻的，或是知道很多有忧郁症的人他们的行为太样，
对，
就会发现他们真的是这样，他们就觉得自己没有病，但是他们每个隐隐都想要寻死。对，然后下一刻又说什么哦我好了，就会发生这些状况。
对，我觉得这真的很难去控制啊，因为当你在真的很低落的情绪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去真的说哎，你今天快乐一点好不好，你就真的变成快乐， 没有这么简单，如果这么简单我们就不需要精神科医生了、嗯、对啊，
对，然后你知道里面就是有很多，我觉得大家真的值得一看，他甚至连治疗的方式都有演，
嗯，
对，比如说要里面的病人写自传，
嗯嗯嗯，
对，然后他写自传就在巨细靡遗的写自己生命中每个过程发生的事情，
对， 对，
就渐渐知道说哦为什么他现在会生病，
嗯，
因为他你看他后来的日记的负面文字越来越多，
嗯，
就原来他后来经历了这么多这么糟的事情不自觉，
应该说他可能只看到很多负面的事情，
嗯，
忘记去看到一些正面的事情，
对，或者是说他经历很多负面的事情却没有去排解那一些负面的压力，
对，
因为他平常都一直觉得我很好我很好啊、嗯、然后我就撑一下就会过去啦、
嗯、
写了日记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我如果再不重视自己的情绪我根本撑不过去了，
对，我连自己都没有办法照顾，更何况我想要照顾我的家人，
对，因为你知道里面有一个就是看起来蛮讨厌的精神科女医生，你应该知道我在讲谁、年轻女医生，然后但是人家在自己专业领域的时候其实她在判断病人的病人说很厉害
对，所以你看其实就算他是专业医生，但他在做就是平常做人的时候他还是没有
很不会做人，
对，就说嗯，你应该要，因为通常我们会觉得说、哦、真的应该要很温暖吧，
没错，
应该要很关心病人吧，
对，就那个医生命运就是非常冷冰冰没同理心那种感觉日常的时候啦，但是他在帮病人看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他要他写日记的病人、
嗯嗯嗯、
那病人是带着女儿去看医生，说我女儿有精神病，
对，
就那医生跟他女儿聊两句之后就说那妈妈你呢，你有办法看，
你才有吧，
你不看医生吗
对啦，可是因为他就是在里面把两个角色混在，就是精神科医生跟临床心理师混在一起了，
真的，真的，
我们才很难去分辨，不然这种应该是那个、
欸、也许这个医生他就只是判断病，所以他才那么不温暖，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因为通常应该会有另外一个心理治疗师的人出来，然后才是跟他们沟通才会是温暖的那个角色，
对，因为里面其实你会有一点，对，像这个女医师的角色就有点违和的是，她明明就冷冰冰的，然后说、哎、妈妈你要不要看，要是我是妈妈我不想跟你看，我不想跟你聊，
我可以换一个医生吗，我讲不出来，
就她居然还可以当个妈妈就是被治疗的很好很感动，她叫我写日记我也不想写我日记给她看，我想我才不想让你看到我以前发生的事情，
你感觉会期盼我、欸、
对啊，你会笑我
对，所以这 对啦，当然戏剧减少了很多细节，但是就至少让我们大致知道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过程。但我很那一个地方我觉得很棒的是，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要做的是称赞日记，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每一个人，我真的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有一个称赞日记，就是每天至少写一句你觉得你自己今天做的很棒的地方，
对，那个也超棒的，我就觉得我也想要鼓励小孩也写，
嗯，
要不是他们现在每天功课都已经太多了，
我今天写完功课我超棒，
对
他可能每天都写这一句
然后我还有一个很欣赏的地方是、嗯、因为如果一部戏里面完全没有爱情成分，虽然我很爱啦，
嗯，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就没有收视率他里面还是有塞一些爱情的成分进去，
而且还有那个就是三心二意啊，就是那个两人三角啊，
对，
然后我要选谁的那些桥段，
对，或者是里面也很巧妙的安排，多恩他去调到精神科以后，他就先遇到自己以前的老师嘛，
嗯，
但这个老师虽然我不懂为什么他看到自己的学生要超级慌张但我以为他会因此就因为他好像很不想让人家知道他们两个认识啊之类的，
对，
對，所以我一直以为这个老师之后会冷落多恩，
嗯，我以为他们会就是在这方面有什么琢磨，
对对对对，
就比如说关系曝光还是什么样子的，
对对对对对，结果其实没有，他前面的开场让我以为他们的关系很重要，
就其实也没有，一点也不重要，只是让大家知道说哎，他们其实本来就认识，
对，但后来变成一个还蛮温暖的关系啦、嗯、就是他在这个科室有一个医生还蛮了解他也蛮照顾他的，
对，
这一个老师呢后来的恋爱故事我觉得也蛮可爱的，
嗯嗯嗯，就这边就有一点韩剧感，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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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很有钱的男主角然后一直想要去追求那个没有钱的女主角，
对，很多意外地方，像刚才马妹讲这个没有钱的女主角，我一直以为她只是个同事的角色，
哦对对对，
结果后来她戏份还蛮
重
的
到后面想说，哎、欸，你也出现的次数有点多。
对，因为其实朴宝英饰演的多恩，他跟董医师之间，还有他的竹马之间，其实爱情戏的成分有点少，
蛮低的。
对，
我说实在的，
就算在谈恋爱也
就牵个手而已。
对，
对。
但是反而是就是现在他的老师跟这个同事两个负责的戏份比较重，
还是朴宝英有签什么条约？
我猜应该没有，因为朴宝英以前就是专门在演，
他明明就演恋爱剧的，不知道为什么这边都什么都没有。
好啊，然后其实因为我还是一开始就有提到说，朴宝英跟严宇正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演员。
对，
然后我入坑他们，其实朴宝英大家对他的韩剧比较熟嘛，但是我第一次看他的戏是叫做《极速绯闻》，是他跟车太铉。对，一起演的，
所以你一定是车太铉才看吧？
没错，那一出戏非常有趣，而且是电影要看很快，大家可以去找来看，因为它里面其实就是在演车太铉，他可能15岁就破处，没想到呢，那个女生呢就生下他的小孩。就是朴宝英，然后朴宝英又在，
所以朴宝英是演他女儿、哦，
对，所以他等于就是36岁还
几岁，就有一个很大女儿就
对，重点是那女儿还带着孙子来找他，那女儿也遗传到他很早求。那出戏非常有趣，台湾话翻极速绯闻极速丑闻，我们查查看，如果有 OTT 有，我们再拜托马妹补充在资讯栏。严宇正，我看他第一出是不要恋爱要结婚，他里面刚好就是一个女主角是一个小杂宝，是很想结婚，但是并不是非常肤浅的恋爱剧，里面的剧情也非常有趣，因为大家也知道凯特不喜欢看单纯恋爱剧，
对。
那其实也有点，因为里面那个女主角其实有点像小杂宝，所以跟这出戏精神病房也有点关系。
可以这样连吗？
也非常推荐大家去找来看。
对，因为我跟朴宝英我只看过他好像一两部吧，这两个男主角的戏我就都没有看过
哦。张东润因为毕竟他是比较新的演员啊，所以我对他比较没那么有感，但是我看过他一出绿豆传，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个古装戏，很妙的是他前半部几乎都是扮女装
哦，是哦，
但是完全无违和，
可是他长得漂亮、啊、
对，完全无违和，所以那部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找来看看
哦。對，我看到有一个东西，他本来在那个朝鲜驱魔师有演，但朝鲜驱魔师被腰斩、
对对对，我想起来，对，当初我是因为他也还蛮想看那个朝鲜驱魔师的、对，因为他毕竟就是很养眼嘛，他真的长得非常好看，
他长得很可爱，
对，很讨喜的那种帅哦，对，可爱的帅。但是朝鲜驱魔师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因为它里面就是魔改了很多中国成分，
我好像，
对，
我到底有没有看完第一集啊？好像那时候因为我后来可能我要打开的时候就知道被腰斩了，所以我就没有想要继续看
了。对，因为他明明就是跟大家非常期待的戏，然后但是他的出资方就是中国嘛，
中国，对，
就是中资，所以里面就是塞了非常中国的硬讲说这个东西是中国，那东西中国，或者是让他们吃了很多中国的食物，导致他们好像也是请愿到青瓦台嘛，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马上被腰斩。
你就知道韩国人民间的力量有多大，他们可以让一部戏直接不能上。
欸，不是，所以你才会觉得说这地方才会有这么多精神病患吧。
这压力太大了。
对啊，你到底整个社会要给人多少压力啊？
对，这个东西我们就我们下次要聊那个偶然成为社长也可以聊到，对不对？连这里压力都很大。
真的，我觉得真的是在韩国要生活真的是大不易耶。
真的。
对。
好啦，反正我们最后可以总结一下，就是让大家真的要好好的帮自己找抒压的方式。
我跟你讲，我觉得我非常推荐大家从现在开始，每天早上呢起来看到镜子，你就对着你自己说我爱你，你讲不讲得出来？
真的，我好像讲不太出来。
对，你要把自己训练到你要充满爱意对自己说我爱你。
真的耶。然后睡前呢播个5分钟写一下感谢日记，
对，称赞你自己今天有多棒，就算你只是闹钟响了就起床，我觉得这也非常
棒、啊、
对，
真的耶。我真的每天如果感谢日记，我真的感谢不完自己耶。最近啊
你的身心非常健康，
真的
还不会感冒。
真的耶。我如果我们两个都一起在那边重感冒，
对，你们全家一起感冒的话，就是大家都不要出门了啊。
真的。好啦，所以我们今天精神病房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对，
很推荐大家去看，但是要有一点心理准备，
真的。然后我这边因为我刚好有看到说台湾的卫福部呢，在今年8月有推出一个方案叫年轻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就是从2023年8月 到2024年的7月31，补助15岁到30岁的年轻族群，每个人一年有三次心理諮商的机会、
哦哦、
免费的。所以就是大家如果
可以去哪里諮商、啊、就是那种公立医院，
我猜可能是、嗯、就是上网找一下应该有、
欸、我觉得马妹真的很棒，要不是她讲这一段大家可以以为我们这是卫福部的业配，
是没有
纯粹就是她帮很热心帮大家找到这很棒的资
讯、欸、其实我那时候看到我想说啊，我也好想要有，可是我已经超过
对呀、啊，凭什么啊？哎、欸，其
实哎，三十岁以上才需要吧？
这哎、欸，说这没错，你讲的没错啊。其实那些屁孩，他们根本那么中二，根本不会犹豫，好不好？
没有啊，还是有啦，就是有一些升学压力很大的啦。
是这样，
他可以拨一些给我们。
对，我觉得三十岁以上的压力也很大。
没有，我知道啊。他说啊，你有赚钱，你自己去啦。
哦，原来是这样。Yeah.说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其实更需要补助、
欸、而且心理諮商很贵。
对，而且其实那一些年轻小孩还有爸妈帮他们出钱好吗？
没有，我知道你这、就是、啊不行，他们长到15岁的时候可能已经没有补助了。
真的，因为我们家两个小孩都很会输压、啊、所以我们家两个小孩现在还好。
希望接下来就是2024年如果实施的好说不定会延续啊，大家也可以，如果你就是在这个年龄范围里面的话，我觉得可以趁这个机会不用钱，你就是去试试看，跟人家谈谈看心里的一些难过。
好，我好想请愿到凯达格兰说要扩大年龄。
对，人家都有青瓦青瓦台可以请愿，我们都没有。卫福部在忠孝东路上你可以去请愿一下。
而不是他发动脸书。
我们在发动31岁以上的脸书。
对，因为我们31岁上的很真的很需要。
真的，我们心理健康也很重要啊，政府也要关心我们。
对啊，好啊，大家看完之后如果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
嗯，对，如果你觉得比如说你的经历是你不想要公开说出来的话，你也可以就是私讯传给我们也都 OK。
真的，因为 我就是在查家乐发现哎、欸，真的很多台湾其实真的很多人比如说什么可能吃药20年的，
我觉得很多人都不会讲，因为他可能就是在多方的帮助，比如说吃药跟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下，他可以在社会上正常生活，但并不代表他可以正常的排解嘛、嗯、所以他才要继续吃药、嗯、那我觉得他们不敢讲出来就表示说我们社会对这些人的接纳度还不够。
对，就是大家不太敢跟人家说哦，我精神方面有问题，怕大家会害怕他或是远离他。 嗯， 嗯， 嗯，对啊，所以看完这一出希望大家都对 这方面的知识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对，就是我们可以更多元、嗯、然后更包容去接纳这些人、嗯、因为我们自己都有可能，只是可能不是现在而已，说不定明天或者是明年我们都有可能陷入这样子的情况、
啊啊、真的，然后 到时候就会、欸、如果更多理解我们的人我们就能更好度过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比较不会有这么多的憾事发生。
嗯，好，那我们就请马妹帮我们呼吁一下咯。
对，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给我们5星好评。
好，谢谢大家，
谢谢，
拜
拜。